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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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今天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要用旧约的诗篇呢126篇，所以一会儿我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打开圣经啊，看诗篇126篇。这一篇诗呢，短短的6节，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他讲到神带领我们，一方面神让我们经历苦难，另外一方面神又在苦难中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就像写诗的人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神总是为我们行了大事。从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来看，神为我们行了一件又一件可畏的大事。从我们自己的一生来看，神也是不断的恩待我们，他为我们行了许多的事。所以写诗的人说，因此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因为这位全能的神竟然行大事在他的子民当中，也就是行大事在我们的生命里。神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敬畏神，他们一直以来一直都是活在神的恩典里。可惜活久了以后，人就不再稀罕那个恩典，习惯那个恩典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忘记了这一位施恩典的神。所以神就让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去，去尝一尝没有神同在的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那在诗篇126篇里，我们看到神依然是怜悯了他们，让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70年之后，让他们回归。我们读旧约历史就知道，这一件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于神来说，为了要让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神还恩待了古列王，让他坐在王位上，然后释放以色列人回归。所以神为以色列人费尽了心力，也为我们费尽了心力。神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大事，他更在我们的环境中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事。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有许多事打搅我们，使我们觉得不开心，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那么我们就应当要读一读诗篇126篇，特别是要思想一下我们的神在罗马书8章31节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出了任何事就要认定神，神总是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也可以根据神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神依然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因此我们对于未来当然是充满了盼望。当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神为我们做的最大的事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拯救了我们，这个事情比什么事都重要。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感谢神，归荣耀给真神，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好，接下来我们来攻读诗篇126篇，这篇上行诗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26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就大事。圣经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 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圣经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诗篇126篇写诗的人说，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所以他们的心里就欢喜。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确实是成就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他们被俘虏到外邦地过了70年，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复国的，但是我们的神却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这些百姓要被俘虏到巴比伦，但是70年之后必然归回。但是你看，谁信呢？除了先知耶利米相信神所说的话，其他的百姓在面对家破人亡，好像一个俘虏，更像是一只野兽一样的被人捆绑，用脚走，走到巴比伦去，还能够过了70年就能够回国，这是多么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写诗篇的人第一节说像做梦，因为这不像是一个事实的感觉。这一篇诗的背景，那就是犹大国因为犯罪而被交给了外邦人，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凡是愿意回到故乡的人都可以归回。这个在以斯拉记告诉我们的，在漫长的被俘虏的生活过了这么久之后，还能够反馈到他们的故乡，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可见他们被俘虏到外邦地，心里是多么想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梦中已经不知道梦了千百回，但现在竟然梦已成真，自己还不知道如何来表达他们的喜乐。所以他们说，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这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门徒也是这样的高兴欢天喜地，因为他们听过我们的主说他要死，他要复活，但是谁见过死了又复活的人呢？没人见过。所以他们无法想象主所说的死而复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他们看到了主耶稣，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荣耀的从死里复活。可见神做的事当然是超过我们人所想所求的。您知道吗？有一天呢，我们还要更欢喜快乐，那就是神要将他的选民招聚到自己的面前。在马太福音24章就说到，神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啊，来将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到那一天，我们真是要欢喜快乐，原来我们的神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都是真的。就像诗篇126篇，今天的我们 在读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这篇诗里，它包含着救恩的预言、救恩的意义。它还预言将来以色列国要复国，而要享受主耶稣掌王权快乐的千禧年。这就是神为着我们基督徒还有犹太人所预备那个最快乐的时候。先知撒迦利亚第二章的十到十一节说，西安城啊，应当欢喜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真是无比的欢喜。心里欢喜，口里就会说出来。心里所充满的，主耶稣说，口里就说出来。我们里面充满的是感谢，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喜乐，所以我们的口也必定会发出感谢的话来。就像在以斯拉的时代，以斯拉记三章十到十一节说，那个时候百姓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啊已经立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快乐兴奋的时候，外邦人看见了也要归荣耀给神。因为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国是神的见证国，他们的兴旺会使外邦人看见神的作为。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向万国做见证，见证耶和华他们的神是真神，并且他是大有能力的神。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每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我们也要用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行了大事。神为我们行了什么大事呢？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是大事，但是呢，还比不上神把我们这卑贱的人改变到满有基督耶稣他成长的身量，这更是一件大事。除了神，谁能改变人呢？除了神给我们的力量，谁愿意顺服呢？所以成长到有基督耶稣的身量，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神能做。我们只需要顺服他，与他合作，梦想就能够成真。神的工作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满有见证，这时外邦人看见了就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谁不希望看见欢喜的事呢？谁不希望看见神的工作呢？当不信主的人看见这个见证，他们也要来相信，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寻求真神的这种渴望，所以当他们看见这是真神，他们也必定会像我们一样快跑的来跟随他。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他们南边啊，原来是沙漠之地，这个沙漠之地带不来生命气息，寸草不生啊。但是等到雨季来临了，满地就成了江河。这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干燥沙漠地带，这里的小河呢，他们是间歇性的泛滥，但是呢，却为当地带来滋润，带来生命。当这个水一流过了这个沙漠地，我们看见百花齐放，我们看见这里生气盎然。原来是一片的死寂，现在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绿草铺陈，野花遍地。这种情况严格说来是我们的神在提醒我们，就算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就好像沙漠地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干涸的溪， 可以有极戏剧化的改变。当神赐下倾盆大雨，一夜之间，我们的环境也可以变成野花遍地，绿草铺陈。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经历枯干，经历干旱，我们不要忘记神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行过的神迹。我们可以把神过去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成为我们未来的尺度。无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劳苦，像农夫一样的要下种，那可是辛苦的，只是我们不要忘记现今是比以前更接近那个丰收的时刻。所以在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当然这一节经文呢，它包含着农业原则的道理。根据这个原则，传道人就好像是农夫一样的甘心劳苦，因为知道收成的日子必有快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程生活也是这样，先要受苦，后有喜乐，先有十架，后有冠冕。这个传道人呢，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之前，他们用眼泪先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就像有些农夫，他们要把这个种子啊撒出去之前，他们先用水泡了泡，等到收成的时候耐心的等候啊，有30倍、60倍或是100倍的，可以将这些禾捆带回到神的家中。您说这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很喜乐呢？今天我们为了侍奉主，我们都愿意付上代价，甚至有时候忧伤流泪也是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将来有一天收割，收这个属灵的庄稼要保存在永生的仓库里，这是何等的可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第4章37节，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那就是别人撒种你收割了，或者是你流泪撒种而别人欢呼收割，您肯吗？这样公道吗？当别人欢呼收割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如何呢？会抱怨吗？还是我们可以与别人一同快乐呢？那如果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国度，乃是为着神的喜乐，天父的喜乐，为了主的荣耀，就算我们出去是流泪撒种，而别人欢呼收割，我们就不会批评，不会抱怨，不会恼怒，因为他们为主工作，我们也是为主工作。我们能够喜乐，能够赞美，能够满足，这就写明我们到底是为自己在工作，还是在为主工作。在圣经里提到各种的眼泪，有为爱主而流的泪，有为爱人而流的泪，有为自己悔改而流的泪，有为主受苦而流的泪，也有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所流的泪，也有为教会忧伤，为传福音所流的泪。这些个泪都不会落空，等到神的时候一到，都会有收成。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信心，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能经得起流泪的考验。
是的。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科西玛尼园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盼望》。
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
有人把人生七十岁的岁月用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的钟表时间表示出来。二十岁
时间是早上十点三十分。
三十岁
时间是下午一点。
四十岁
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分。
五十岁
时间是下午六点。
六十岁
时间是下午八点三十分。
七十岁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整。
若按此计算，你的人生正处在几点钟呢？或许你发现你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或许你还庆幸你还有很多的时间。无论是懊悔或是庆幸，我们现在该做的是珍惜现在，善用今日。
听众朋友，无论我们今天的时日是在哪一个钟头， 但是我们每一分钟都是属于神的，在神的保守中，我们不用担心，更不用害怕，我们只要享受神的同在，还要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天。神在每一天里放了许多他的丰富，神的丰富就是他自己。我们只要活在神的面前，神是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先知以赛亚书43章，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是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所以不要怕，有难题只要告诉主。
为普世华人祷告。
每年农历春节，全球各地的唐人街都会举办热闹的舞龙舞狮表演，许多国际品牌会以特定的生肖设计产品来吸引中国的消费者。很多国际领导人也祝贺中国新年，使得中国春节日益形成全球性的节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中国春节发扬光大的同时，愿中国人探究自身文化起源与圣经记载的关联，认识你是那满有慈爱全能的造物主，乐意追寻你，信靠你。愿中国春节成为人们认识并欢乐庆贺你救恩的佳节，愿中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中国文化是没有偶像的，以前皇帝祭天呢，在祭坛上祭天呢，岂不是很像在旧约里的祭司在祭坛上献祭一样吗？我们中国叫神州，我们实在是属于神的一州，所以上帝是爱中国，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属他的。所以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就要快快的把这个福音好消息告诉别人。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